主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和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你是爱我们的阿爸父，你是眷顾我们的主。我们这些仰望你，我们这些寻求你的人都是有福的，就是你在亘古之先就定义爱我们，拣选我们，在基督里面救赎我们，使我们靠着我们的长兄我主耶稣基督的宝血可以到天父你的面前来。求天父眷顾我们这些你软弱的儿女，也求主你提升我们，让我们的眼睛不断的打开，让我们的心不断的得自由，让我们在主你所赐给我们的真理和恩典里面，我们天天长进。我们特别把我们接下来的聚会恭敬交在阿爸父你的手里面，求主你祝福你的儿女，你特别祝福我们的讲台，使讲台站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我们也特别求主你祝福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让我们每个弟兄姊妹都是慎思明辨，可以在听到的过程当中多多的得着。我们也祈求主你祝福我们的圣餐礼，使我们的圣餐礼可以使神的百姓领受了以后都信心得到更大的坚固。主，祈求你施恩怜悯保守我们，我们将的感恩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的名求，阿们。好，弟兄姊妹，我们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的经文是在这个马太福音，好，第一章啊，就是大家打开我们的新约圣经马太福音第一章。好，我们把这个第一章的内容我们都用起的方式来读一下啊。有些弟兄姊妹会看到前面它是有这个家谱，好，那个有名字比较多，但是我们也读一下，因为圣经上面所记载的这些内容都是与我们有益处的。马太福音第一章啊，因为这是我们福音书的开始，也是我们新约的开始，那么我们对福音的认识，那么离不开这些这个圣经真理。所以大家打开马太福音第一章，我们用起应的方式把马太福音第一章整章的经文我们读一遍，就是马太福音第一章的经文我们用起应的方式来读，我读一节大家读一节，求主带领我们。马太福音第一章，好，我们用起应的方式来读。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
亚伯拉罕生以撒，以撒生雅各，雅各生犹大和他的弟兄。
犹大从他玛氏生法勒斯和谢拉，法勒斯生希斯伦，希斯伦生亚兰。
亚兰生亚米纳大，亚米纳大生拿斐，拿斐生撒门。
撒门从拉合氏生布阿斯，布阿斯从路德氏生俄贝德，俄贝德生耶西，
耶西生大卫王，大卫用乌利亚的妻子生所罗门，
所罗门生罗伯安，罗伯安生亚比亚，亚比亚生亚撒，
亚撒生罗撒法，罗撒法生罗兰，罗兰生乌西亚，
乌西亚生约坦，约坦生亚哈斯，亚哈斯生西西家，
西西家生玛拉西，玛拉西生亚美，亚美生约西亚。
百姓被迁到巴比伦的时候，约西亚生耶哥尼亚和他的弟兄。
迁到巴比伦之后，耶哥尼亚生撒拉杰，撒拉杰生所罗巴伯，
所罗巴伯生亚比玉，亚比玉生以利亚敬，以利亚敬生亚索，
亚索生撒鲁，撒鲁生亚金，亚金生以律，
以律生以利亚撒，以利亚撒生马旦，马旦生雅各，
雅各生约瑟，就是玛利亚的丈夫，那成为基督的耶稣是从玛利亚生的。
这样从亚伯拉罕到大卫共有十四代，从大卫迁到迁至巴比伦的时候也有十四代，从迁至巴比伦的时候到基督又有十四代。
耶稣基督降生的事记在下面，他母亲玛利亚已经许配了约瑟，还没有应许，玛利亚就从圣灵怀了孕。
他丈夫约瑟是个义人，不愿意明明的羞辱他，想要暗暗的把他休了。
正思念这事的时候，有主的使者向他梦中显现说，大卫的子孙约瑟，不要怕，只管娶我你的妻子玛利亚来，因她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
她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
这一切的 的死成就，是要应验诸界贤侄所说的话，
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神与我们同在。
约瑟醒了，现在
就遵着主使者的吩咐把妻子娶过来，只是没有和他同房，等了生了儿子就给他起名叫耶稣。好，我们就经文就读到这里。我们看到其实这个是马太福音，就是我们新约圣经的第一卷书，然后呢也是马太福音的第一章，就是新约圣经的开始。那我们看到这个内容里面它分为两大部分的内容，一大部分的内容呢就是主耶稣基督的家谱，还有一部分呢我们第一章的内容就是讲主耶稣基督的降生，是不是、啊、我们和合本的这个小标题。所以我们要借着这两大部分的内容来帮助大家去明白福音，来去认识福音，这个就是我们要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所以我们特别刚才比如说大家读这个家谱的时候可能觉得这么多名字哈、啊，读的有点费劲，是不是、啊、然后有些人也不是太清楚，因为这个你要翻回旧约去找，然后找到一些人，还有一些人在旧约里面其实没怎么记载啊，所以那上帝把这些记载下来他的意思是什么，他为什么一上来写了这么多个名字，他的意思是什么，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希望借着今天的分享能够让大家更理解更明白，就加深我们对福音的认识。那我们就分这两部分来跟大家讲，一个是耶稣的家谱，一个是耶稣的名字。那么我们先来看主耶稣基督的家谱，这里面给哪些圣经真理让我们知道。我们说第一个就是你要知道的，就是上帝是按名认识我们。那什么意思呢，就是你特别注意为什么主在这里把很多的名字写下来，这些名字写在上帝默示在圣经上面，它不是突然的，它就是让我们知道说你看这里面有很多，这是不单是主耶稣基督的先祖，也是得救的这些选民，对不对？那他们的名字记在圣经上面告诉我们的是什么呢，他要告诉我们的就是上帝是照着我们每个人的名字来认识我们的。他不是像我们说比如说现在是刚过春节，我们昨天跟弟兄姊妹交通的时候有些弟兄出去打工了，然后到这个本地也有招工的，工厂招工他一般不是按名招的，大家同意吧，工厂招工是按人数招的，对不对？说我们厂今年缺100个人，然后招100个人过来，然后面试一个觉得 OK 请加入一个，面试一个觉得 OK 加入一个啊，够了100个了，今年招够了，我这个部门招够了，不再招了，是吧？那他是不是按名招啊？他不是。那所以圣经上面你看到很多地方，不单是我们读的马太福音，比如说你去看列王记啊、历代志啊，好，甚至我们这个圣经旧约的第一卷书，也是整本圣经的第一卷书，是创世纪，大家记不记得？其实创世纪里面也很多地方写家谱，大家记不记得说的亚当活了多少多少岁死了，亚当的儿子有谁，是不是有该隐啊，有赛特，赛特生了谁，多少岁死了，怎么样，都是按着名字在那里写的，是不是？所以我们说这里面是很清楚的告诉我们说上帝是按名来认识我们。那我们说跟福音有什么关系呢，跟福音就大有关系，就是我们说我们用一个神学名词叫做特定的救赎，啥意思呢，就是上帝用福音救我们的时候他不是定了一个总数，我们希望弟兄姊妹知道，不是上帝说嗯，全世界从亚当开始一直到主耶稣再来啊，让100亿人得救，好，那100亿人得救的话反正够数就行了啊，这100亿人到底谁来，像我们刚才说的好像招工一样，上帝是不是这样子救我们的，弟兄姊妹，不是，上帝是按照我们名字的，张弟兄啊，王姊妹，李弟兄等等等等，他就是这样子一个一个按着名字把我们招到他的救恩里面，把我们带到天国里面。所以你一定需要去知道这些。所以像我们之前跟弟兄姊妹发那个灵修短信啊，灵修短信里面司布真牧师讲的说有一个人要去世了，对不对，他要去世了，然后他就很有得救的确据，他说我要去天上了，我要去天上了，然后呢有天上的冠冕为我存留，这个冠冕呢只有我能戴，保罗也戴不了，天使也戴不了，是吧，上帝在天上为我预备了房屋，这个房子是给我预备的，不会像我们人分配房子的时候就说哎呀反正都差不多，你住这栋或者住那栋都行，没事，那上帝不，他说他的意思当然不是刻板的意思，你明白吧，就是上帝是按照我们每个人给我们预备了救恩，按照我们每个人给我们预备了合适我们的 丰盛的恩典，是不是？这是我们的安慰，我们就希望弟兄姊妹把这个牢牢记在心里面。就是你要，我说为什么讲按名认识我们这么重要呢？从福音的救赎来讲的话，主耶稣是按名认识我们，每一个人爱我们，然后拯救我们，让我们脱离地狱，对不对？让我们脱离罪恶，让我们脱离死亡。那么照着我们今生的经历来讲的话，上帝按名认识我们的话，他就不是搞批量化，而是我们每个人人生经历的每一个难处，每一个挑战，每一个地方需要的恩典，他都按着我们需要的给我们，像我们刚才唱那首诗歌一样，是吧？你要知道说上帝给我们的话，他是不打盹不睡觉的，他是照着我们需要的一点一点的给我们，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你一定要知道，这是我们跟大家讲的，说你要去晓得的。那另外一个我们讲的说上帝是按名认识我们的时候，我再问一下弟兄姊妹，这里面是从亚伯拉罕讲一直讲到主耶稣基督他肉身的父亲约瑟，好，这个名单里面除了主耶稣以外有没有一个义人呢？有没有义人呢弟兄姊妹？有没有一个人 是无罪的呀？没有，除了主耶稣以外，是吧？除了主耶稣以外就没有无罪的人了，对不对？那我讲这个什么意思呢？就是其实在这方面来讲的话，上帝按名记得认得我们这些罪人，是不是？你虽然是一个罪人，但是他是不是定义要拯救罪人呢？所以你明白了这一点的话，我们说上帝是按名记得我们这些罪人的时候，你就不要惊慌，你也不要失措，你不要觉得说我一定要做得多好我才配得到上帝面前来。其实这个家谱里面没有一个是义人，从各世界，其实从亚当开始一直到这个世界结束，除了主耶稣生来无罪，一生面对试探从来不犯罪，除他以外还有没有第二个人生来无罪或者一生面对试探从来不犯罪的？就没有了。所以你明白这点的时候，你就不要以我是个罪人然后我就不敢到上帝面前来。不是啊，因为人人都是罪人，所以你恰恰要到上帝面前去要什么呀？要拯救，要什么呀？要福音。你要像圣经上面讲的说，凡求告主名的怎么样子啊？就必得救。所以主啊，求你救我。所以我以前跟弟兄姊妹讲过，我说我那个时候没有得救确据，心里很痛苦，圣灵感动我就让我抓住这个经文，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祈求的就给你们，寻找的就寻见。所以我说我不知道我得救没得救，心里百爪挠心呐，这25只小老鼠在心里难受的很呐。这个时候突然想起这些经文，主说了祈求就给我呀，那我说主求你救我，主会不会不救我？哎呀不会，所以我有永生，就这么简单。不管你以前有没有得救确据，我说主啊求你救我，我就一定有永生，阿们吧。所以这是我们跟弟兄姊妹讲的第一点，你要真正去看到，真正去知道这些的时候，那么上帝是按名认识我们，他照着我们每个人对福音的需要把福音赐给我们，我们日常的生活他也照着我们的特点，照着我们的弱点，照着我们所需要的每个人的需要，而不是一刀切，不是批量化，然后照着我们每个人的需要给我们。所以你只管放心，不要担心说上帝会在什么事情上面跟给我们的和我们所应得的或者对我们有益的得不着，不会这样子。这是我们讲的第一个。那第二个关于主耶稣基督的家谱，我们希望弟兄姊妹可以去看到的是什么呢？就是你注意，就是这里面讲的说从亚伯拉罕到大卫有14代，从大卫到巴比伦的时候14代，从迁到巴比伦到基督有14代，其实你数一下它是14，那每这个就像他这里面说的。但是我问大家，如果有些弟兄姊妹仔细去查过旧约圣经，你会发现在旧约圣经里面有些记载的人在这儿没记，这没记，这咋回事呢？啊，是什么意思？我们说在这方面希望大家可以记得一个，这是我们关于认识真理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圣经的记载叫做选记法。你记得叫选记法，就圣经并不是把所有的要记都记下来，而是选记。我们读一段两节的圣经让大家更明白，大家往后翻一下，翻到那个约翰福音第20章，约翰福音第20章，我们来读30、31节这两节的经文，然后大家就更明白了。约翰福音20章30、31节这两节的经文，我们一起来齐读。约翰福音20章30、31节，找到这两节的经文，我们一起来齐读这两节的经文。约翰福音20章30、31，我们齐读。耶稣在门徒面前另外行了许多神迹， 没有记在这书上，但记这些事，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好，那你看这里边就是使徒约翰在里讲得很清楚，我们的圣经是不是连主耶稣是不是所有的事都记在圣经上了呀？不是，他说有很多另外的神迹没记，但是呢，记这些事就是写在圣经这些事，他的目的是什么呢？叫你们怎么样子啊？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什么呀？得生命。所以这个就是圣经的选记法，你大家一定要知道，我们有些弟兄姊妹忘记圣经是选记法的时候，我们就出了很多的误解圣经。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大家去看主耶稣基督他这个登山宝训的时候，我们看到马太福音也有记载，五到七章，就这几三章把这个登山宝训就写完了。其实你仔细读一下，比如说你哪怕用最慢的语速去读五到七章，多长时间能读完这三章书？需不需要半天呢？不需要，你其实可能半个小时就读完了，对吧？慢也是半个小时就读完。那主耶稣会不会登山宝训的时候就是把那些读完了然后走，大家散了，那大家聚在一起半个小时聚会就结束了，会不会是这样子啊？不是，他是选记的，他是把主耶稣基督那个登山宝训上面所讲的话的那些精华都记起来，就是这里面说的，就是但记这些事，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叫你们因信他的名可以得生命，可以得救，是不是啊？所以圣经是选记法的，你一定要知道。比如说我再举一个例子，你看五饼二鱼的神迹，讲也前面也记载了主耶稣讲的一些话，对不对？然后主耶稣说这些人跟我饿了，然后我要给他们饭吃，那有没有可能主耶稣就是只讲前面几句话然后就说饿了？会不会这样的？不会，其实是他肯定讲了一篇道，然后给大家反复的分享，然后咀嚼消化吸收，然后那么马太受感动啊，马可受感动，约瑟受感动，就把这个事情记下来，但记得很简略，对不对？然后就说哎，把五饼二鱼分给大家，是不是啊？其实你想想，五饼二鱼主耶稣注谢了以后分给大家也需要一个时间吧，对不对？那么多人，因为五千人呐、啊，是不是、啊、都分到大家手里也需要时间。但是圣经是一个选记法，但是你必须知道关于我们的救恩圣经上面的记载足够不足够，关于我们得救的真理圣经记载的足够不足够？
足够。
我们还需不需要在圣经之外再找什么书补充了我们才能够知道救恩是咋回事？你一定要知道这点，圣经既是选记的，但是关于我们得救的事圣经是完全充足的，你一定要抓住这个。所以就像主耶稣的这个家谱一样，他虽然是选记的，选了十四代，但是这个关于主耶稣基督他的家谱，关于历史，关于这些已经足够了。你千万不要以为说圣经上面关于救恩的东西还不够，我还要再拿其他的书，这个时候就很容易出问题了，对不对？有些异端，比如说像东方闪电骗一些基督徒就是这样骗的，说你们光读圣经不够啊，你们注意启示录里面不是有个小书卷吗？我们这儿有小书卷，你过来听吧。哎，有些基督徒耳朵就发痒就跑过去，然后被他骗了，对不对？其实关于救恩的真理圣经下面足够不足够？绝对足够，绝对足够。完全不完全？完全。到什么时候完全？启示录写成整本圣经的启示就完全。所以你一定要记得，我们说这个就是关于圣经的真理，你要知道它一方面是选记的，但是另外一方面关于救恩的真理它是完全充足完全足够。我要知道什么是救恩，我要知道什么是福音，最重要的是查考圣经啊，还是去找人的其他作品去读啊？查考圣经，也像我们一直跟大家提醒，你能不能把神学家写的那些书跟圣经并驾齐驱啊？你说哎呀，哪个神学家写的那个系统神学太好了，我可喜欢了，你可以觉得在里面得造就，这是没错的，但是能不能把那个他写的那本神学的书说跟圣经一样宝贵啊？不能。我们早晨经常每这个星期一到星期六我们都发灵修短信给大家，我们这个灵修信息是那些人讲解圣经的，我们有些灵修信息对我们很有帮助，对不对？如果没帮助我们就不发了。但能不能说这些灵修信息的这些书籍或者这些内容和圣经是并列齐驱的？可不可以？不可以，不可以。我们而且要去考察说这些书籍也好，这些人说的话也好，关于福音真理他讲的对不对，考察的标准是什么？弟兄姊妹， 哎，对了，圣经。所以这是我们跟大家讲的第二点。那么第三点，我们要从主耶稣基督的家谱里面去认识福音的第三点呢，就是我们说你要注意上帝的应许和福音之间的关系。什么意思呢？就是回到我们的马太福音第一章，他一开始就讲说耶稣基督的家谱，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是吧？你注意，那这里面说跟应许有什么关系呢？其实在这方面来讲的话，为什么从亚伯拉罕开始呢？就是在创世纪里面，我读给大家听了，创世纪上帝跟亚伯拉罕祝福他，说怎么说呢？说我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你看，这是上帝给亚伯拉罕，上帝说亚伯拉罕，你这个人不单是有福的，而且地上的万族，这是不是仅仅包括以色列族啊？不是，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那是不是亚伯拉罕是地上万族的救主啊？不是，是指的亚伯拉罕的后裔里面，在他的子孙当中有一位是使万族得福的。那他这里面还强调了一个，就是大卫的子孙。那强调大卫的子孙，大家注意，其实在先知书里面有讲说，我在读就是以赛亚书的经文，我读给大家听，从耶西的本必发一条，从他的根生的枝子必结果实。其实不单是以赛亚书，耶利米书，好多先知书里面都讲说，大卫的后裔，大卫的子孙当中要出一位救主。所以以色列人是很清楚，因为查考圣经就知道说，基督一定是大卫的子孙。那我们讲这个什么意思？大家注意，主耶稣基督是照着上帝的应许来到这个世界上面。那么你要注意的是什么呢？就是上帝的应许一定要应验，绝不落空。他跟亚伯拉罕说的，说你要使万国得福，你要使万族得福。那么他，所以我们有些弟兄姊妹说的就不明白了，说哎呀，为什么上帝不让耶稣生在中国？我再问弟兄姊妹，如果主耶稣生在中国的话，上帝给亚伯拉罕的应许，那叫实现了还是叫没实现了？那就叫没实现了。如果主耶稣基督生在中国，上帝给大卫的应许，那叫实现了还叫没实现了？那叫没实现。所以你一定要清楚知道这一点的时候，所以主耶稣基督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主耶稣基督是大卫的子孙。从这方面来讲的话，就是告诉我们说上帝的应许一定要实现。所以我们跟弟兄姊妹讲到的时候，我们反复强调一件事情，你看这个世界上面我们眼睛能够看到很多的现象，那么现象背后我们要仔细去思考，查考圣经，我们才知道上帝的真理。但是你必须知道了一件事情，是这些现象要存续到永远呢，还是上帝的真理要存续到永远？上帝的真理是这些人，包括人有的时候会总结出一些理论，人总结出来的理论是不是一定会落实？不一定。但是上帝的真理怎么样子呢？一定会落实。所以我就跟大家讲，我以前用了一个希望给大家加深印象的一个说法，我说的简洁，希望大家明白，我说真理就是事实，真理必成为事实。为什么我说真理就是事实呢？就是上帝的真理有一些要么已经成为事实了，比如说我们刚才读的主耶稣基督的家谱，比如说上帝讲的真理，说有一位救主要道成肉身，钉十字架，死里复活，这些是不是已经成了事实？我问你们怎么样，都是事实了。那么有一些上帝说的真理将要成为事实，必成为事实，比如说讲主耶稣再来，他来了没有呢？还没有呢。但是他会不会说的，哎，算了，就跟你们说说，你们当真干啥？会不会我不来了？会不会这样子？不会。圣经上面讲的说有末日的审判，这个是不是将来必成为事实？
是。
圣经上面讲说有圣徒的复活，这些是不是必成为事实？
是。
圣经上面讲的说我们这些人领受了上帝的恩典和祝福，我们不是住在地上的耶路撒冷，我们要住在天上的耶路撒冷，这个，是不是必成为事实？弟兄姊妹，一定的。人给你一些应许可能做不到，比如说有些我自己有的时候都会讲，因为有的时候工作忙，有些弟兄姊妹说，哎呀，梁弟兄问你一个问题，我说你等一等，等一等，我告诉你，然后或者我说，哎，现在没时间，晚上我告诉你，但是有的时候到晚上还有一些其他事情忙，结果给忘了，哎呀，没按照别人说的，给别人承诺的做到。上帝会不会这样子？我问弟兄姊妹，不会。上帝所应许的一定成为事实，或者已经成为事实，所以我才说真理就是事实。你抓住这一点的时候，你抓住这个本质，你去看历史，你去看将来的时候，你这个人看事情的时候眼光就独到，你的眼光就独到。因为世上的人是根据现象，哎呀，可能 看这个情形会好，哎呀，看那个情形可能会不好，哎呀，看这个可能是这样发展，看了那个呢，我觉得又是那样发展，然后纠结不已。但我们呢，我们就有一个安定，安定什么呢？因为神的话语安定在天，怎么样子啊？永不动摇，直到永远。所以真理必成为事实，所以我知道一些事情一定会发生，我也知道一些事情已经发生，都是按照上帝的真理发生的。所以你抓住这个，你知道这些的时候，那么我们在讲，其实从福音来讲，福音是不是就是上帝的应许？是不是上帝的应许？其实在伊甸园里面，亚当夏娃堕落的时候，上帝就应许了，对吧？上帝说女人的后裔要怎么样子啊？要伤蛇的头。上帝在圣经当中已经应许了，就告诉我们说，其实有一个得胜是女人的后裔，就是主耶稣基督了，对不对？在伊甸园里面，上帝已经让亚当夏娃穿什么呀？穿皮衣，把那个无花果树叶裙怎么样子啊？拿掉，你看到没有？这些是什么？这些就是上帝的应许。然后这些指向的都是谁啊？指向的都是耶稣基督。我们其实不是拿一个羔羊做一个皮披在身上就行了，而是要拿哪个羔羊的皮啊？哪个羔羊啊？神的羔羊还是人的羔羊啊？神的羔羊，像施洗约翰说的，神的羔羊怎么样子啊？除去世人罪孽的。我们身上要披的是羔羊皮还是耶稣基督的义啊？耶稣基督的义。所以你一旦明白这些的时候，那么我们说福音正是照着上帝的应许实现的。上帝告诉旧约的以色列人说他会有一个救赎，结果是救赎来了没有啊？来了，耶稣基督来了，对不对？那同样道理，你一定抓住这个福音里面还有很多的应许现在还没实现呢，同意吧弟兄姊妹？但是这些是虚幻的望梅止渴呢，还是一定会成为事实？一定会成为事实。我就讲望梅止渴，大家知道有这个故事，就是讲三国时候的故事，就是三国时候那个大家知道有个枭雄叫做曹操啊，曹操有一次带兵打仗，大家打打打打得很累，渴得不得了，水都喝完了。曹操这个时候心生一计，说啊，我看到很远的地方有一片梅林，梅林大家知道梅子是酸的嘛，是不是？咦，大家一想，咦，有梅子口水都要流出来了，这口水流出来润一润喉咙，大家觉得不渴了，冲打，然后打打胜仗了，大家往前冲，冲过去以后没有梅林，然后呢但是仗也打赢了，找着地方喝水了。哎，上帝给我们的应许会不会是望梅止渴？不会，望梅止渴是鼓励人，但是最后不一定是那回事。但上帝给我们的福音里面一切的应许都一定是真实的。我们会住在新天新地里面，我们会看见黄金街碧玉城，是不是啊？我们会跟主耶稣基督一起审判世界，我们会有一个复活的荣耀的身体，美的不得了，好的不得了，一定是这样子的。因为你去看圣经，你去看人类历史，你就知道上帝的应许没有一件落空的。如果有一件落空，它就不是上帝。如果上帝不是上帝，这个宇宙和我们都不可能再存在下去了，是不是啊？就一切都不存在。所以上帝的应许一定不会落空，你一定抓住这个。另外我们讲到上帝的应许的时候，你注意马太福音的这个家谱里面讲的是主耶稣基督是照着上帝的应许，从亚伯拉罕一路下来，一路下来是大卫的后裔来拯救我们。所以我们说你还得注意一件事情，就是上帝应许拯救我们的方法从起初到末后到底是福音呢还是律法？从来就是福音。你一定要知道律法有用没有用啊？有用，律法让我们分辨是非，律法使人知罪。你知道你是个你有了律法，你就更清楚知道说什么是犯罪，什么不是犯罪。你不是根据人的观念，不是根据人的感觉，你说这个是犯罪，那个不是犯罪。咱不要把无罪的当作有罪，不要把有罪的当作无罪。阿们不阿们呢？阿们。因为如果没有上帝的律法，我们会用人的规条，比如说中国人讲的孝道和圣经里面讲的孝敬父母是不是完全一致的呀？是不是完全一致啊？不是，它有区别的，对不对？你要去回到圣经。那我们人关于什么叫撒谎，什么叫不撒谎，我们的观点会变来变去，但圣经变不变呢？不变，律法是告诉你。但是你必须清楚，律法有这些功用，但是上帝从起初应许我们要让我们得救的方法从来就不是律法，而是什么呀？而是福音，而是基督。所以神的应许都在基督里，神的恩典，神的祝福都丰丰满满的在耶稣基督里面，你一定要抓住这个。 最上帝的应许的救赎，上帝应许的永生的祝福，上帝应许的诸般的丰盛的恩典都在福音里。所以这个家谱叫做耶稣的家谱，还是叫做摩西的家谱，大家有没有注意到？而且按照主耶稣的家谱，主耶稣是不是摩西的后裔？我再问大家，不是。摩西是哪个支派的？摩西是哪个支派？大家记不记得？对了，利未支派的。主耶稣是哪个支派啊？
犹
大支派，大卫家的，是不是啊？你看到这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源流，你一定要抓住这个。这是我们跟大家讲的第三点，关于主耶稣基督的家谱，你要看见的就是上帝的应许，他的应许一定会实现，他的应许就是福音，他的应许会落在谁身上？弟兄姊妹，对了，会落在我们身上。关于救赎的应许是基督，阿们吧。而基督的救赎，他里面带来的祝福会落在谁身上呢？会不会，哎呀，像人在飞机上面这个丢一些救济物资，然后降落伞降落就差不多吧，哎，差不多在那个区域，还是说会完全精确的落在我们每个人身上？完全精确的，就是我们刚才讲，你得注意，上帝是按名召我们的，阿们吧。你每一个人，上帝要给，上帝说我要给哈敲明姊妹最适合他的祝福，我要给小林姊妹最适合她的祝福，我要给学术弟兄最适合她的祝福，阿们吧。所以你不必羡慕别人，我们以前也跟弟兄姊妹讲过，你真的知道，因为上帝应许的祝福一定会给你。比如说我认识一些基督徒，有些基督徒是亿万富翁的，这是我原来在广州就认识的，但我们有些弟兄姊妹兜里可能别说亿万富翁，可能还不够一万在手里，是吧？那你需不需要羡慕说，哎呀，上帝对他太好了，对我太不好了，会不会这样子啊？不会，上帝是照着我们的身量。我们昨天跟一些弟兄姊妹吃饭的时候还谈到这个问题，你别，有些人你不必羡慕他钱多，有些人的钱他来得太容易把他给毁了，有些年轻人就是这样被毁了，对吧？有些什么官二代富二代，那年纪轻轻十八九岁，钱多的一塌糊涂，跑到国外买跑车然后炫富，我们中国人羡慕的不得了，哎呀，这些人十八九岁就挣多钱，哎呀，太好了，真的不错呀，如果我有那么多钱就好了。我说你，但是国外不是这样看，特别欧美国家，他们有受基督教影响的国家不是这样看。其实中国这方面扭曲了，其他正常一点的国家都不这样看。很多人的观点是什么呢？说这些年轻人呐，他们的人生被钱给毁了，十几岁就被钱毁了，你不应该在这个年龄段给他那么多钱，你给了他那么多钱就把他给毁了，是不是啊？明白吧，弟兄姊妹？就像小孩子，很小的孩子应该玩，但是你很小的时候你要把大学物理教给他，你是造就他还是给他造成很大的问题啊？造成很大的问题，一样道理。所以上帝会不会做这样的事情啊？不会。所以你一定知道，上帝所应许的祝福照着我们的身量，照着我们需要给我们，这是我们讲的第三点。那第四点我们要跟大家去讲的就是，你注意，我们说你要在主耶稣基督家谱里面去认识福音和历史之间的关系。福音和历史之间的关系，就是这个家谱是不是有历史啊，弟兄姊妹？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是不是道成肉身进入人类历史啊？所以你一定要清楚知道，我们说历史和信仰这个关系是基督教信仰和其他信仰的一个重大区别。我再讲一遍，历史和信仰的关系是基督教信仰和其他宗教信仰的重大区别。其他的宗教信仰，他们比如说佛经也好，或者古兰经也好，他们那些其他宗教都恨不得要把他们的经典塑造成为跟历史没关系的。佛经是特别有这个特点的，你注意，对不对？哎呀，有些看，哇，这个很奥妙。我再讲一个，比如说中国道教的那个道德经，老子的道德经，大家知不知道？老子的道德经一上来，我们基督教的这个约翰福音一上来讲道嘛，对不对？啊，太初有道，道就是神，好，这道就是神，道与神同在。然后老子的道德经一上来讲什么呢？说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哇，也很深啊。但是老子的道德经跟历史是一点关系都没有。那你说那怎么了？你看，我们说如果一个信仰跟历史完全没关系，我们人是在历史当中还是历史之外？我问你，历史当
中。
所以如果一个信仰跟历史无关的话，他就救不了我们在历史当中的人，阿们吧。但是另外一个问题又来了，你说，哎，那你这样讲，人家佛教很喜欢讲那些佛教那些小故事啊，好，充满了哲理，但都是跟历史有关系的。我说你再注意，但是 信仰和历史的另外一个关系，就是信仰一定要进到历史当中，但是信仰必须超越历史，因为它不超越历史怎么给我们永生啊？大家知道永生是什么意思？永生是不是就是永远活着呀？永生是不是仅仅是指的永远活着呀？永生的意思是超时间的意思，就是超越时间，不再被时间所辖制。不是说我们恨时间，时间本身不是罪，但是信耶稣得永生。所以一个真正的信仰，它要向永恒发出去，所以它就要超历史。所以真正的信仰一定要进入历史又超越历史。谁做到了弟兄姊妹？只有耶稣，只有我们的福音。我们的福音是讲的上帝，像我们刚才读的经文当中，主耶稣是圣灵感孕玛利亚所生，他是上帝的儿子成为了人，这个就是超历史的那一位，进入历史来拯救我们这些在历史当中的人。但是这位主他又是上帝又是人，所以他不单担当我们的罪，而且他从死里复活，他又把那种得胜历史、得胜时间、超越时间的那个永生赐给凡信他的人。这个就是基督教信仰才有的。所以我说其他的信仰要么就是完全的跟历史割开，要么就是完全融入在历史当中出不来的。比如说完全融入历史当中出不来的，最典型的就是中国的这个儒家的思想，对吧？儒家的思想就是未知生焉知死，咱不讲那些啊，不讲永恒的事情，就讲今生这些事情。那他出的历史不出，完全不出。所以中国人一直缺乏永恒性这方面的思考。所以佛教一来中国马上大行其道，为什么？因为佛教有讲关于永恒的一些事情。那其实佛教它并不像达不到我们基督教的高度，因为基督教的高度是告诉我们说上帝进入历史，进入历史又超越历史。那我再举个例子让大家更明白，比如说伊斯兰教的信仰它是超越历史却不进入历史的。因为伊斯兰教说安拉是伟大的，就是他们讲的上帝是伟大，这位上帝很伟大，但这个上帝跟我们之间基本上没关系。那你就是行善积德将来上天堂，然后他们的天堂也是很古怪，按照我们对圣经的认识，我们对这个上帝律法的认识，我们知道他们的天堂其实里面充满了罪，你知道吧？怎么充满罪？他们说你如果比如说为什么那些伊斯兰，有些那些伊斯兰教徒他们会绑着炸药把别人炸死，因为按照他们的古兰经说的，如果一个人哈为了圣战牺牲了自己，马上就进天堂。进天堂以后干嘛呢？有无数的美酒，天天可以醉酒，有无数的美女，你说这到底是犯罪还是圣洁啊？对不对？这不成了犯罪了吗？对不对？你就看到这它古怪的地方就出来了。而基督教是不是这样子的？不是，我们基督教的信仰是告诉我们说，主耶稣基督他进入到历史当中，然后带领我们这些凡信靠他的得到一个超越历史的永生，我们就进入到永恒里面。奇妙不奇妙？奇妙。所以这就是基督教。你就像我为什么讲这些，你记得在那个旧约的雅各书里面，雅各书那个佳偶不是很喜欢他的良人，佳偶预表的就是我们，良人预表的是谁呢？主耶稣基督。所以那几个这个佳偶就一定要找他的良人，就有些人就有点不耐烦了，就说耶路撒冷的女子啊，你告诉我你的良人比别的良人有什么好，是吧？你那么喜欢他，其实英俊潇洒的一大堆，你干嘛非找他不可呢？就简单来讲，我们从谈恋爱的角度，就有的时候，哎，你非吊死那棵树上干啥呢？是不是？你找别人不行吗？然后这个家伙怎么讲？他说：“家伙说，我的良人呢、啊，那是这个是把超万人之上的，我的良人那是百合花，好，那是玫瑰花，那就是反正就是最美的。我可以告诉你，它美到哪里，美到哪里。我们说。”你要知道为什么你应该去信耶稣，为什么你不应该信了耶稣以后还去拜偶像，再去信其他的宗教？原因在这里，因为这个宗教这个信仰是独一无二的。我们就讲单单从历史和信仰的关系来讲的话，只有耶稣基督的福音是进入历史又超越历史，是把我们这些在历史当中的人救出来给我们永生，让我们进入永恒，只有这个。所以我们的良人好不好啊？好，所以我只要这个良人，你要给其他的良人想代替他，我不干，我就认他了，我就认他了，因为他和其他的都不一样。你一旦明白这些，我再讲一点，历史和我们的信仰，你还注意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的福音信仰是发生在历史当中的事实，阿们吧。 我们的福音信仰不是一套理论，不是一套玄妙的理论，它是事实。那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事情已经发生了。其实关于福音的意义，不是我们借着圣经，不是我们借着传道人的嘴把意义给它加上去的，因为事情已经发生了，是我们在这些历史事实当中去挖掘，去思考它的意义。我再讲一遍，我们的福音是已经发生的历史事实，所以福音的意义，救赎的意义，是从历史事实当中显出来的，而不是我们给它加上去的。阿们吧，弟兄姊妹。其他的信仰都是人用他的思考，比如说佛经，比如说我们讲的中国的这个道德经等等之类的，这些道家的这些东西，它都是人不断的思辨，然后把他想到的一些意义加到他们的宗教里面去。而我们不是，我们的信仰因为是继承事实的历史，是历史当中的事实，所以不是我们要在其中加什么，而是我们要去理解他所表达的意义。比如说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他的表达的意义是什么，而不是我们把这个意思加进去，而是哎呀，我们就知道耶稣道成肉身表明了上帝对我们的爱，表明上帝对我们人类的拯救，表明上帝对我们的不离不弃等等之类，这都是这件事情表明的，不是我们加进去的。阿们吧。主耶稣基督钉十字架是一个历史事实，还是人想出来的一个理论呢？历史事实。所以钉十字架的意义到底是什么？是借着这件历史事实，我们去思考，我们去明白，我们去理解。其实基督的十字架放出光芒来，是说它这个意义是我们去领受的，而不是我们加上去。阿们吧。所以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就晓得了，这个跟其他的信仰的重大区别又来了。我们的信仰所建基的基础是历史事实，而不是理论。理论可以被推翻，事实能不能推翻？我再问弟兄姊妹，理论可以推翻，事实能不能推翻？你就我们之前有一个弟兄跟我交通的时候有点落入迷惑了，他跟我讲，他说梁弟兄，哎呀，我这个现在突然有点想不通啊，耶稣他这个咋成为一个人的呀？这个玛利亚是个罪人，咋把这个耶稣这个无罪的人给生下来了？我说弟兄，你这个就要入迷惑了，因为你现在是理性跑到前面，信心跑没影了，你就打理性在分析，你分析不清楚的。我说耶稣基督是玛利亚所生的，这个事情叫做事实，事实就是给你，你要么接受要么不接受，你不接受就是你把你就闭住耳朵。我说最举最简单的例子，你给我证明一下你是你妈生的，你说吧，能不能啊？你证明一下你是你妈生的，你说吧，我去验 DNA， 那是证明你是你妈生的方法吗？它不过是表明而已，对不对？所以同样道理，我说其实好多事情只要是发生过的事实，你就只能是用信心来去讲的。有些事情你没有亲眼见，你就必须用信心。阿们吧，弟兄姊妹。比如说你这样的问题，其实问所有的问题都可以这样问，比如说谁这个孔子这个人，你给我证明他存在，用不用证明啊？对不对？因为孔子这个人是历史上面一个历史人物，阿们吧。你不用去证明，还证明个啥呀？我把孔子的坟给挖出来，骨头挖出来 ，DNA 验证一下，你验证谁呀？你能把孔子的骨头挖出来，你也不能把孔子他妈的骨头挖出来啊，对不对？这个叫做事实，你明白？所以基督教信仰的根基是根基于历史事实。这个就不是理论，理论是可以推翻的，理论可能是错，但事实你就必须用信心去接受的。你要么说上帝是说谎的，没有这回事，要么你就凭信心说确实发生这样的事情，这个人叫耶稣，这个人是圣灵感孕玛利亚所生，这个人钉了十字架，这个人从死里复活，有无数的见证人告诉我们这个是事实，对吧？其实你再去想的话，人好多事情不单是我们的信仰，都需要信心在前面。你怎么知道中国古代有个秦始皇？是你考古考出来的，是吧？还是你相信的？相信的。你怎么知道中国古代有个孔子？是你知道还是你信的？你相信的嘛，对不对？就是这样子的。包括我们讲，我们每个人，你的生日其实是你知道还是你信的？是你生出来那天，妈拿个笔过来记下来，还是妈妈告诉你说你是三月出生，三月几号生的，你就接受，你就信了？是吧？你明白了吧？所以我们说 福音它本身就是一个历史的事实，所以我们是在这个事实当中去明白福音的意义，而不是把我们的理解加到福音上面赋予它什么意义，这是我们大家一定要知道的。所以我们的信仰像我们刚才讲的，它是历史，它是进入历史又把我们带的超越历史，它是一个在事实基础上面的，所以你要抓住这个，这是我们讲的，这个是第四点。那么我们说关于主耶稣基督的家谱，我们要讲的第五点是什么呢？我们要讲的第五点就是你注意，你注意在主耶稣基督这个家谱里面，你看到全部都是罪人，就是我们说你要认识罪人和信心的关系了，就是这个家谱里面是不是全部都是罪人呢？所以罪是不是遗传下来的？是不是遗传的？两，是不是这样子？我再问你，你想想，其实罪如果讲是遗传的，就出问题了。怎么出问题？好，主耶稣是不是玛利亚所生的？玛利亚的罪有没有遗传给耶稣？
没有
。所以你得好好去思考。所以关于罪，为什么全人类都是罪人？天主教就坚持说是遗传说，你明白吗？所以天主教说坚持是遗传的时候，他们什么会带来遗传呢？就是，夫妻二人过性生活会生孩子，所以天主教的观念就认为性生活甚至夫妻性生活都会带来罪，所以他们会要求他们的神父不结婚。你知道原因在哪里了，弟兄姊妹？你明白我讲的意思了吧？你为什么天主教正奇怪会要求神父不要结婚？其实原因在这里，就他说的罪是遗传来的，是借着遗传来的，所以如果不结婚的话，至少少一个罪，对不对呀？不对。因为你从主耶稣讲就更清楚了，如果罪是遗传的话，好了，主耶稣这个我们刚才读的家谱叫做约瑟的家谱，是不是啊？我们知道主耶稣是玛利亚所生的，约瑟不过仅仅是他肉身的父亲，甚至可以说是养父，仅此而已了，对不对？好，那么玛利亚总有一个历史，如果罪是可以遗传的话，那玛利亚的罪那不就遗传给耶稣了吗？所以你这个就不能讲了。所以我们说罪是代表性的原则，就是主耶稣基督他是末后的亚当。我们一般不会讲说耶稣是亚当的后裔，你注意到圣经上面有没有用这个词说耶稣是亚当的后裔？一直都是强调说耶稣是女人的后裔，阿们吗？因为亚当就代表堕落的罪人，他是代表，所以世上人人都是罪人，没有一个义人，只有男子当中只有一个，哪一个？耶稣啊，你就明白这个了。所以这是关于罪。另外一个就是你注意，我们说既然你看到这里面全部都是罪人，好，我们能不能靠血统成为尊贵的人？这个是亚伯拉罕的家谱啊，这个是大卫的家谱啊。亚伯拉罕尊贵吧？尊贵。大卫尊贵吧？尊贵。但是他的后裔是不是一定尊贵？不一定。他的后裔是不是个个一定上天堂？不一定。是不是不一定？昨天弟兄姊妹还在那里讨论这个雅各和以扫，是不是啊？双胞胎，神爱雅各，恶以扫，是不是？以扫是一个不得救的人的一个代表，是吧？是这样子。那所以你去看的时候，那什么能够使我们成为尊贵？弟兄姊妹，对啦，信，是品德还是信？我再问你一个，信，你要有好品德，对不对？你要有好品德，让人看见你的好行为，把荣耀归给谁呀？归给我们天上的父。但是你要成为尊贵的人，是不是靠品德成为尊贵的人？不是。你要成为那属天的尊贵的人，是因信耶稣基督，是不是啊？这是我们讲的第五点，我们说关于家谱。那么我们接下来第二大部分就是讲关于主耶稣基督的名字的这方面，我们希望大家，因为福音的中心是耶稣基督，是不是啊？那么就在第二部分就是讲主耶稣降生的事情。主耶稣降生的时候，他这里面讲了说主耶稣他那个肉身的父亲约瑟还没娶玛利亚呢，结果玛利亚就已经怀孕了。这个约瑟是个义人，不想羞辱玛利亚，就说算了，这事咱暗暗的办了，咱就别结婚了，这事就算了。然后这个时候就天使怎么样子呢，来告诉约瑟说你不要误会你的未婚妻，你的未婚妻其实一个很敬虔的姊妹，那么她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而且呢这个所生的这个男孩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为什么要叫耶稣呢？因为神要将他的百姓从罪恶当中救出来。然后又跟他讲说什么呢？这一切事情的成就是要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就是婢女的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什么呀？ 以马内利，以马内利是啥意思啊？神与我们同在。所以我们讲，我们就从这两个方面，一，耶稣的名字的意思，二，以马内利的意思，我们来去明白。第一个就是你要去明白的，就是主耶稣基督他的名字，他叫做耶稣。神要将他的百姓从罪恶当中拯救出来的方法是什么呢？就是神的儿子，就是圣子上帝，要成为一个真实的人。阿们吧。他成为真实的人，所以我们说从这方面你认识福音。我们讲，其实原来我们讲希伯来书讲过，我说福音是人类的福音。希伯来书里面有没有讲说神并不救拔天使，而是救拔亚伯拉罕的后裔，是不是啊？你看到没？所以耶稣成为人才能救人，他是道成了肉身，他是道成了人，而不是成为天使，对不对？所以你明白这些的时候，我们就说主耶稣基督他降卑成为我们这些罪人的朋友，成为人当中的一员。好，那你还要不要担心？我再问弟兄姊妹，你还要不要觉得说，哎呀，这个我是个罪人呐、啊，我就不好意思找耶稣啊，我搞好一点再去见他。我觉得最近特别软弱，我就没劲，我也不敢跟耶稣祷告了，对不对？我再问弟兄姊妹，不对，他就是罪人的朋友。他就是罪人的医生，是不是啊？就是我们一直跟大家强调的，你让希望大家去明白的，就是病人生病了去找医生，这个叫反常还是正常？正常。病人生病了不找医生，去跑马拉松，这叫反常还是正常？这才叫反常，你明白吗？所以我们说，我们明明知道自己是个罪人，不去找救主，然后自己努力想让自己变成一个圣人，再去找耶稣的话，这叫正常还是反？这才反常。所以我们说你仔细去想，你一去明白福音的时候，你才会发现原来我们觉得那个思路是正常，现在发现律法之下的思路那叫不正常，对不对？耶稣是道成了肉身成为人，他要把他的百姓从罪恶当中拯救出来。所以我发现自己有罪，我发现自己软弱，我发现自己有过犯，不管是从我对生命的认识还是具体的罪行出现了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一旦发现自己有罪，一旦发现自己有罪的影响，我这个时候最需要的去找谁？找耶稣嘛，对不对？就找耶稣。我就举个例子，比如说像我妻子那倩文姊妹，她的这个身体又是不太好，她有的时候要这个有时候腰不太好啊，怎么样子的？那她哎呀，今天腰不太好了，那我得去找一下那个做理疗那个医生，请他帮帮忙按摩一下，这个叫正常吧，对不对？那她腰不好了，说拿200斤过来，拿200斤米过来，我好好扛一扛，那行不行啊？不行，对不对？这就不正常了。那你明明生病了，你扛200斤是干啥？就是想掩饰，对不对？想让别人以为自己是一个大力士。你看，所以亚当的那个影响，在律法之下的人都是这样。亚当犯罪以后用什么东西挡自己啊？无花果树叶裙，对不对？你其实人在律法之下想借着道德来遮盖自己，这个就是生病了还要扛200斤，那扛得起来不？扛不起来，结果变成什么？假冒伪善，变成什么？变成更加恐高。那你应该去来找耶稣，这是我们需要去知道。那么我们说你还要知道耶稣这个名字，就是上帝在这里讲说耶稣这个名字的意思是什么？因为神要将他的百姓从什么呀？从罪恶里面救出来。所以我们说你要注意，福音就是告诉我们说耶稣是罪人的救主，耶稣是罪人的拯救者。你一定要牢牢抓住这些，只有主耶稣能够把我们从罪恶当中救出来。阿们吧，弟兄姊妹。我在讲啊，我甚至讲的更那什么一点，让大家明白，我们的上帝是不是三位一体的？
是，
圣父、圣子、圣灵。能够把我们从罪恶当中拯救出来的，除了圣子之外，圣灵能不能把我们从罪恶当中拯救出来？圣父能不能不通过圣子把我们从罪恶当中拯救出来？不能，绝对不能。哎，那个圣灵重生人是咋回事？圣灵用什么重生我们？我再问弟兄姊妹，借着耶稣的宝血，其实就是福音的道。因为这个就是你要以经解经的话，彼得讲了说，你们蒙了重生不是由于能坏的种子，是由于不能坏的种子，就是什么？就是神活泼长存的道。道的本体是谁啊？就是基督。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当中，丰丰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你明白吗？所以能够把我们从罪恶当中拯救出来的唯有耶稣。圣灵是把这个福音真道赐给我们， 圣灵是引导我们到耶稣面前去，圣父是看到他的儿子成就了救恩，就把无限丰盛的祝福赐给基督，并且在基督里赐给我们。然后讲到具体的救主，你就只有一位救主，这个救主叫什么名字？耶稣基督。所以为什么要给他起名字叫耶稣？因为神要将他的百姓从罪恶当中拯救出来，拯救的方法只有一个，就是耶稣。你一定需要去知道。那么我们说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我再跟大家去简单的重温我们以前一直跟大家强调的罪的解决途径，其实只有一个，对不对？叫做什么呀？叫做使徒信经里面我们有一句说，我信什么呀？我信罪的赦免。上帝用什么赦免我们的罪？用耶稣基督的血。阿们吧。因为若不流血，罪就怎么样？不得赦免了。我们为什么强调这一点？就是罪根本不是像亚当夏娃那样用无花果树叶群遮起来的，根本不是亡羊补牢的，根本不是你自己努力追求好行为然后罪就消失了，这些都没用的。罪的解决方法必须叫做赦免，而赦免的方法只有一个，是什么方法？耶稣的血，耶稣的血。所以我们今天是圣餐礼拜，我们领饼领杯的时候，特别是领杯的时候，主耶稣讲说，这是我立约的血。就是这个杯不是我们一拿像天主教说那样一倒下来嚓变成血了，哟，现在我们在吃耶稣的血，我们反对这个说法。但是这个杯葡萄汁预表的是什么？预表的是血。我们喝了这个葡萄汁表明什么道理啊？表明我罪得赦免。再不定罪，谁想定罪我都没有用，你想定罪我，除非你把耶稣打倒，阿们吧。除非你说耶稣定十字架白定了，除非你说耶稣没从死里复活，除非你说耶稣没有道成肉身，除非你说耶稣不是救主，除此之外你没有办法，是吧？你明白吗？所以我们罪的解决途径就是一个，叫做赦免。我们说有很多基督徒的一个落入的一个误区在哪里呢？就在这里，就是我们太多的人想在赦免之外想去解决罪的问题，这个可以不可以啊？不可以。当你想用赦免之外的方法，包括我们要不要灵修，我再问弟兄姊妹，我们要不要祷告，我们今天是圣徒的聚会，阿们吧。但是这些是不是解决罪的方法？不是。但是这些有没有对解决罪有没有帮助？有。帮助在哪里呢？帮助就在于说，我们聚会，我们灵修，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要看见耶稣。如果你的灵修，如果你的祷告，如果我们的聚会根本没有让大家看见耶稣，这个对罪有任何帮助没有？对罪的解决没有任何帮助。但是解决罪的方法就是耶稣基督。所以我们要，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像那停止惯了的人。为什么？因为我们聚会当中要把基督举起来。我们为什么要日常灵修？为什么我们每天早晨给大家发灵修短信？就是让大家每天都能看见谁啊？啊，都是看见梁弟兄还是看见耶稣？看见耶稣，对不对？我们发灵修短信绝对不是让大家看人的，不让大家你看看马丁路德，你看看斯布珍，你看看这个那个，不是。我们发灵修短信是为了让大家看见耶稣。你看见耶稣，你就知道我是个罪人，阿们吧。但是我这个罪人蒙恩典，蒙了什么恩典？叫做赦罪之恩，阿们吧。叫做赦罪之恩。另外就是我们需要去明白的，就是在讲到这里的时候，主耶稣基督是把我们的罪人从罪恶当中怎么样子啊，给救出来。好，我们一直跟大家讲这个福音叫做因信称义的福音，阿们吧。好，那你注意去看罗马书里面有一个讲到关于福音和罪的关系的时候，有些人不服，有些人说你讲你只要一信就得永生了，那人就没劲儿行善了，人不但没劲儿行善，而且人还觉得反正都得永生了，我就犯罪吧，而且我犯罪越多表明上帝赦免越多，上帝就得荣耀，所以我继续犯罪。那因信称义的福音是不是让我们继续犯罪？对不对？不是。保罗说断乎不可，你这个认识是错的。什么意思呢？因信称义的福音，为什么有些人会说这些话？我再问你怎么一个问题啊，这样说话的人呢，这些人他们是领受福音在福音里讲这些话呢，还是其实不领受福音抗拒这些福音真理？抗拒福音真理。这些人讲的话是不是说的对呢？我们说不对，但在他们看来是很对。因为他在哪里啊？因为他在律法之下，他在律法之下，他就觉得福音是让我犯罪的。其实福音是不是让你犯罪的？不是。我们说其实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耶稣基督的福音就在我们今生面对罪的试探的时候，他也是我们得胜。昨天晚上我们跟弟兄姊妹交通的时候，我们就讲了这些， 你注意，比如说福音给我们盼望，阿门吧，弟兄姊妹。我们以前讲到的时候也反复跟大家强调过，要胜过欲望的最好的方法不是赌，而是什么？而是疏导，而是盼望，是不是啊？比如说小孩子，哎呀，很想玩一个玩具，很想玩一个玩具，你不让他玩，然后再想玩，我打你，然后打的小孩子怕了，其实解决了没有？其实他那个欲望，他不敢在你面前表现了而已。其实那个欲望是变弱了，还是变得更强烈了？其实变得更强烈了。你不在的时候，就会发现呢，突然跑过去玩你不让他玩的东西，对不对？那福音给我们带来的是什么？带来的是盼望。这个世界上面有没有贪欲？这个世界上面有没有各种各样的引诱？有。但是福音告诉我说，我是天国的子民，我是神的儿女，所以这些东西贪欲你不要抓住。我说的意思可不是指我们基督徒不要去工作，不要去赚钱，不要去赚更多钱，不是这个意思。贪欲你不要抓住，我可以做赚更多的钱，我赚更多钱我奉献，我赚更多的钱帮助人，好不好啊？我赚更多的钱过一个体面的生活，把荣耀归给上帝，好不好啊？好。但是贪欲你抓不住我，因为我有盼望，对不对？同样道理，我们说福音是给我们怎么样子呢？福音是给我们有永生，对吧？福音给我们有永生的时候，生命的确据就胜过死亡，阿门吧。所以当有恐吓的时候，我就不被你恐吓住，这都是福音的能力。比如说我们以前跟弟兄姊妹讲的时候，有一个罗马帝国时候的一个故事，这个是应该是教会历史里面传说的真实的故事，就是有一群基督徒被一群罗马士兵在逼迫他们干嘛呢？逼迫他们要否认信仰，他们不否认信仰，然后大冬天的说，你否认耶稣不？不否认，脱一件衣服，不否认脱一件衣服，还要站在冰湖上面。那这些人就脱的就剩里衣了，冻得瑟瑟发抖，但是他还是不否认耶稣。为什么？因为你大不了你把我冻死，但我有永生的人，我才不会否认耶稣呢。他们就坚持，结果正脱衣服呢，突然有一个罗马士兵砰一下跳到他们中间开始脱衣服了，然后那个军官就晕了，说你干嘛？他说，我看到这些人他们的这个信仰是真的，好像天使，因为没有人会这样子的，这个耶稣应该是像他们说的那样子，信了耶稣就得永生了，我也想要，那他也就跳进去了。那你看为什么可以不怕死了？因为福音给我们的盼望，永生，永生的确据，是不是啊？所以我们说从这方面来讲的话，你要真正看到说我讲这个什么意思，回到耶稣这个名字的意思。耶稣这个名字是干嘛？神要将他的百姓怎么样从罪恶当中拯救出来，你信耶稣就罪得赦免，阿门吧。但是我是因信称义的义人，我要不要犯罪来荣耀上帝？不要。然后我怎么胜过今生的一些引诱和试探呢？我不是靠着我坚强的意志，而是靠什么？靠福音里面给我们的盼望，给我们的喜乐，给我们的忍耐，福音里面应许给我们的诸多的祝福，对不对？真的就是这样子的。比如说一个人已经千万富翁了，你叫他去为了100块钱然后给别人低头下跪，他干不干？我再问你，才不干呢。我有1000万在我手里，你想用100块钱让我屈膝，让我屈服，让我做坏事，可能不可能啊？不可能，因为我有这么多，你明白吗？这个就是我们说耶稣是把我们从罪恶当中怎么样拯救出来。你一定要晓得，一定要知道这些头，这就是我们说的你去看福音。福音讲耶稣是神的儿子，这位神的儿子对我们的这种拯救的大能是真真实实的，无比真实的。然后他的福音一定能够使我们怎么样子啊？脱离罪恶。信耶稣是不是就罪得赦免？我再问你，怎么样？我们怎么得到这个赦罪之恩？
信
就得着了，对不对？还要不要加其他的东西？信心再加上一点谦卑吧。信的人怎么可能不谦卑呢？能不能这样说，弟兄姊妹？不能。如果一个人信的时候表现的不谦卑，假信，能不能这样说？不能，真的不能。信就是接受，是吧？你看圣经上面专门有这样的例子，比如说有些人被主耶稣救了，然后他的表现特别的感恩。有些人被主耶稣救了以后，不但不感恩，还给主耶稣带来麻烦。那你能不能说这些人没被救？我就举一个简单例子，大家记得那个毕士大池边的那个瘫痪的人，大家记不记得？那不是毕士大池子有天使一搅动，谁先跳进去谁就好。他瘫了好多年， 然后呢，因为他是个摊子，他来不来得及跳下去啊？来不及。结果主耶稣来了，说：“哎，拿起你的褥子走吧。”他好了没有啊？好了。但是这个人糊涂啊，对不对？糊涂，他给主耶稣带来麻烦。有些人说：“哎，你今天安息日你怎么拿褥子？”他说：“那就我那位让我拿褥子的。”谁？他还帮那些人，就这个给主耶稣带来很大的麻烦，对不对？主耶稣还提醒他说：“你不要再这样子，是不是啊？”还提醒他了。好，那但是也有，比如说像巴底买，主耶稣把他眼睛一治好，他怎么样子啊？他就欢呼赞美上帝，跟着耶稣。好，巴底买和这个毕士大池边的这两个人，是不是这两个人都蒙了耶稣的拯救？
是。
表现一样不一样啊？不一样，甚至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上。我们当然希望大家都像巴底买一样，对不对？赞美上帝，把荣耀归给上帝。但是你能不能根据他后来的表现否认他前面的得救？能不能根据他后来的表现否认耶稣把他的摊子给治好了？你明白我的意思吗？所以你要得赦罪之恩，跟你的行为有一丁点的关系没有？你要得赦罪之恩，跟你之后的行为有一丁点的关系没有？没有。我为什么强调这些？因为有些人说得救跟我们得救之前行为跟得救一点关系都没有，但是你得救没得救跟你后来的行为有关系。我说这是讲假话，这不是一样是把行为带进来了吗？对不对？那我们说毕士大池边的这个摊子，你去看，他就是得救以后行为不好。其实圣经上面这里面讲，我们刚才读的家谱里面有一个很伟大的信心伟人，行为是相当糟糕的，也记在这里，叫所罗门，大家知道吗？所罗门是不是跟上帝求智慧，特别有智慧？阿们吧，非常好。但是所罗门有一样非常不好，拜偶像，还不单拜偶像，还给偶像建庙，建了 N 多个庙，是吧？你能想象吗？就像我们今天有个基督徒或者有个传道人，走到哪儿去建一个寺庙去了，建了一个少林寺，建了一个这个寺那个寺，你说糟糕不糟糕啊？弟兄姊妹，但是能不能我们就下结论说这个人不得救，可不可以？我们能不能说所罗门一定不得救的？所罗门建的庙到以色列国甚至南国都亡国的时候还没拆完，你就知道建了有多少。因为他是个国王啊，你知道吧？他可不是说普通的一个人有钱走到哪儿建一个庙，他是国王，所以他建了很多的庙。那影响他得救不？我再问弟兄姊妹，不影响，不影响他得救，但影不影响他自己的属灵生命的成长？荣耀不荣耀上帝？不荣耀上帝。这个你搞清楚，是不荣耀上帝，是不好，是犯罪，但是你只要信了你就得救。阿们吧弟兄姊妹。我们讲这些是不是鼓励大家去犯罪？我再讲，不是。我们讲这些是鼓励大家过圣洁的生活。所罗门去见偶像的时候是在恩典里面还是不在恩典里？我再问大家，所罗门为偶像建庙的时候是在恩典里面还是不在恩典里面做的事？不在恩典。所罗门建偶像庙的时候是被福音的盼望所激励呢，还是把福音的盼望给丢了才建这件事情？一定是把福音的盼望丢了。所以所罗门是不是需要用律法把他痛打一顿呢？不是。所罗门其实把福音忘了才会做这些坏事。阿们吧。你得明白这一点。所以我们有些弟兄姊妹一看呀，基督徒做坏事就想把律法拿出来。是，你可以把律法拿出来让他知罪，这个同意不同意啊？同意。但是你想让他胜过罪，用律法行不行？要他胜过罪只有一个方法。什么方法？耶稣基督的福音。只有耶稣能够将我们从罪恶当中拯救出来。上帝给摩西十诫的时候有没有讲说你用这个十诫帮助我的百姓从罪恶当中出来？有没有说过这样的话？一句都没说过，一句都没说过。你一定要搞清楚。所以我们真正去领受福音的时候，这的时候就大不一样。这是我们讲的关于耶稣。最后一点我们讲关于以马内利。以马内利是什么意思弟兄姊妹？以马内利就是神与我们同在的意思。所以神与我们同在，耶稣是童贞女怀孕所生，他的名叫做耶稣，又有名称为以马内利。以马内利就是神与我们同在的意思。这里面给我们告诉关于福音的认识是有几点，我们说你需要去知道。一个你需要去知道，就是以马内利的上帝就表明这位上帝是愿意跟我们同在呢，还是不愿意跟我们同在？
愿意。
其实上帝愿意跟我们同在，愿意的非常非常愿意， 我们很多弟兄姊妹读彼得讲的说神不愿一人沉沦乃愿万人悔改的时候，有些时候读得很勉强，说哎呀上帝、他如果愿意干嘛不是人人都得救呢？其实我们的怀疑还不是多少人得救的问题，而是我们其实在怀疑上帝到底愿意不愿意。其实上帝愿意不愿意？非常非常愿意。你看上帝愿意跟我们同在，愿意到一个地步让他最爱的儿子，阿们吧弟兄姊妹，为我们怎么样子啊？为我们死了，为我们降卑，为我们屈尊，为我们受死。他愿意不愿意啊？一定是愿意。比如说有些人说我很挺想帮你的啊，我就很同情你啊，很同情你，但是呢我拿点钱给你吧。但是他不会把他最大的力气使出来，你知道他的愿意程度很低，阿们吧。但是一个人说哎呀咱是好朋友，你现在遇见这么大难处，好，我有多少钱我都借给你，然后哎呀我觉得你太为难了，我知道我儿子特别有能力，我叫他来帮你。那你说不行啊，你儿子现在正做其他工作呢。不，我说动他，我一定说动他，让他把那工作放下来帮你。这个人是不是真心愿意啊？是不是非常愿意啊？非常愿意。其实上帝是不是这样子？主耶稣在天上是不是无所事事，到处闲逛啊？上帝说你别逛了，下去吧，是不是这样子？我在问弟兄姊妹，不是。主耶稣在天上，天使敬拜他，主耶稣在天上其实充满了荣耀，阿们吧。他在天上彰显他的智慧，然后天父差遣他来到世界上面，表明什么？表明上帝是极其极其愿意与我们同在。神真的是愿意我们不要沉沦，乃要什么呀？乃要得救，阿们吧。你知道这点的时候，所以上帝这么愿意，所以你说上帝救我，上帝会不会不救你？会不会不救你？不会。所以你明白这点的时候，传，比如说我们在讲传福音，你遇见一些人，然后哎呀，他好像这方面有些东西好像不开窍或者怎么样，这个时候其实你的重点要干嘛呀？你的重点是不是一上来你知不知道你是个罪人，你知道你罪大恶极，是不是这个呀？不是，我的重点就是要让他知道上帝愿意爱他，我的重点就是希望他也怎么样，他也愿意接受耶稣做救主就行，是不是啊？愿意到耶稣面前去。就我们昨天跟一些弟兄姊妹我们分享的时候，我们说我们跟一些不信的家人我们传福音，我说我们弟兄姊妹其实现在在这方面，我们鼓励弟兄姊妹可以越来越成长，可以做见证，真的是这样。我们就想方设法，有的时候跟家人讲他还不信，说你遇见难处的时候你试试祷告嘛，对吧？你看看祷告耶稣看行不行，看耶稣帮你不帮你，因为我们有信心耶稣帮不帮，肯定帮，肯定帮，圣灵就会做工。你看你一求耶稣就有效，一求耶稣就有效，是不是啊？你要知道，因为上帝愿意人得救，所以我传福音的时候我是存着一个盼望传的，你明白吗？上帝如果不愿意的话，我去传福音上有时候还担心上帝不高兴，传错了怎么办？上帝说我都不想让他得救，你找他干什么？那就麻烦了，对不对？但是上帝愿意与人同在，上帝愿意人得救，所以我去传福音的时候上帝高兴不高兴？高兴。我再举个例子，那个时候有一个姊妹在网上跟我联系的时候，她讲她有一次她出去到这个农村去传福音去做服事，结果她去做服事的时候出现什么事情呢？出现她拉肚子。然后她的反应是什么？她说我祷告了以后我就知道了，哎，我有些事情啊没做好，好，这个是上帝在这儿击打我了。她说梁弟兄是不是这样子？我说绝对不是。为什么绝对不是？因为你去干嘛去了？他说我去传福音了。我说你去传福音你知道上帝有多高兴吗？上帝这么高兴你去传福音，然后你只是吃饭的时候，可能我说你不要说是上帝忌惮，可能吃饭的时候他饭做的不够卫生，是不是啊？或者是你着凉了肚子不舒服了，仅此而已。其实上帝是保守你的，上帝是喜欢你的，你不要说你去传福音上帝还打你，那好像你传错了一样，会不会这样子啊？不会。就像我们当中有小孩子做事情他有些事情做的不完美，这是肯定的，但是做父母的看到孩子做自己愿意的事情，你是会夸奖孩子会奖励他呢，还是会打他？一定奖励他，而不在乎他做的完美不完美，阿们吧。就是这样，上帝也是这样。所以你一定知道说上帝是愿意与我们同在，愿意与我们相交。那第二个我们说你要去注意以马内利的地方在哪里呢？就是谁能够使上帝成为我们 以马内利的上帝这件事情成真落实下来。耶稣，因为以马内利的意思就是神与我们同在，阿们吧。谁能够使神与人同在啊？只有耶稣，只有耶稣。神与人之间有几位中保的用词，一位就是谁啊？降世为人的耶稣基督。而你要得着这位基督，然后跟上帝亲近，方法是什么地方？信，信就得着。所以你一定要看到这些时候，只有主耶稣基督能够使神人和好，使我们和睦相处，使我们彼此相交，阿们吧。这里面讲的说神与人同在，是不是指的，反正有些人说我明白 神与人同在什么意思，保罗不是讲了吗，神贯乎万有，神掌管万有，神住在万有之中，是不是这个意思？不是这个意思。因为你从这个意思来讲的话，上帝在这个世界当中不管信还是不信都在他的掌管之下，对不对？这里面讲的说神与人同在是指的什么意思？是指的那种和睦的相交，还是指的不和睦的相交？和睦的相交。而我们跟神和睦是怎么和睦？基督，是不是啊？耶稣是我们和神的和睦。耶稣借着十字架废掉了冤仇，使两下合而为一，阿们吧，使我们与神和好。所以以马内利的上帝，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是他。我们要跟上帝有以马内利的关系，只有借着耶稣。而我们说我们要得到这种以马内利的这种跟神的关系，比如说我们有些基督徒有这个习惯嘛，我们有时候互相问候的时候鼓励的时候，以马内利，是吧？那啥意思呢？神与你同在，对吧？其实怎么才能神与你同在？我们怎么样才能与神同在？就我们来讲，我们需要做什么？需要灵修啊，祷告啊，读经啊，是不是这些？不是，对了，信，借着信，我们只要信耶稣，那么跟上帝之间就是以马内利的关系，神就与我们同在，直到永远，我们就与神永远不分离了。而信的表达是什么呢？信的表达就是接受。比如说我们接下来马上就是我们的圣餐礼拜了，我们的圣餐礼拜的时候就是表达了这个意思。从主耶稣设下圣餐礼的时候，他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掰开的，对吧？他说这是我的血为你们流的。我们在圣餐礼拜上要表达的是什么？我们是不是把自己的身体效法基督也掰开？我们是怎么，我们表达的，我们的表达就是接受吃喝，对吧？这耶稣说我的身体为你们掰开，我的血为你们流，我表达我跟上帝有以马内利的关系，就是我吃这个饼怎么样，饮这个杯。你们每逢吃这个饼饮这个杯，就要表明基督的死，只等到他再来，阿们吧。这就是福音，这就是信仰，这就是以马内利。所以我们说我们今天是借着这样的一个讲解，借着马太福音第一章，让大家去明白认识耶稣的家谱，又明白耶稣的意义，他名字的意义，福音的意义，以马内利的意义，使我们对福音的认识更得坚固。求主去带领我们，我们感谢主。那么我们就讲到这里，我们先一起来到主的面前，我们先来一个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和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你是爱我们的主，你是眷顾我们的主，你是以马内利的上帝，你是把罪人从罪恶当中拯救出来的独一的救主。我们就向你感恩，向你称颂，你进入历史当中，把我们这些在历史当中的人拯救出来，使我们得到一个超越历史的永生。你是照着上帝的应许来到这个世界上面，也要照着上帝的应许把诸般的祝福赐给我们。所以我们向你大大的感恩，向你大大赞美，也求主你祝福我们接下来的圣餐礼，使我们的圣餐使每一个你的子民，每一个你所救赎的灵魂都在你的手中多多的蒙福。你让我们凭着信心来领受你丰盛的恩典，我们这样的感恩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